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特朗普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将在星期四晚上进行最后一场总统辩论。特朗普总统表示说，新的关上麦克风的规定对于他来说不公平。此外，他还质疑辩论为何不谈及外交政策。而拜登则在中文媒体上发文，表示会深化与台湾这个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的报道。
10月22号星期四的晚上，两党的候选人呢，特朗普以及拜登都会前往位于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市的贝尔蒙特大学，参加在大选日之前最后一场的总统电视辩论会。那么这个辩论会呢，将会由 MSNBC 的电视台来主办，那主持人将会是 NBC 的驻白宫记者维尔肯。那么预计呢，两位候选人将会被问到六大主题，第一个是对抗新冠病毒，第二个是美国家庭，第三是美国内的种族议题，第四是气候变化，第五是国家安全，第六是领导力。主办美国这个总统电视辩论会的总统辩论委员会呢，在10月19号已经宣布了，为了避免在第一次电视辩论会上两个候选人互相抢话的情况，所以实施新的限制。当主持人问完问题，候选人将有2分钟的时间回答，另外一位的麦克风将被关闭。总统辩论委员会表示，这是与双方竞选阵营协商之后做出来的决定。不过呢，特朗普竞选阵营随后表示，这样子的规定并不公平，但是呢，还是会参加辩论会。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离开白宫之前呢，他就再度的对这个辩论会的新规定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e mute is very unfair, and I think it's very bad that they're not tal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They're supposed to be talking about foreign affairs.
而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拜登则在星期四的时候投书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来阐述他对这个亚裔的选民还有美国的现况跟未来的看法。那么在这个投书当中呢，他特别也提到了台湾还有中国。在台湾方面呢，他说新冠病毒证明美国不能够自外于世界，重建我们最亲近伙伴的关系开始，我们必须与其他的国家携手合作，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的国际挑战。我们是一个太平洋强国，将与盟友并肩，增进我们在亚太地区共享的繁荣、安全和价值。这其中就包括深化与台湾这个居领先地位的民主政体、主要经济体以及科技重镇的关系。台湾也是开放社会可以有效控制新冠病毒的闪亮典范。那么在中国方面呢，拜登的投书当中说，我们应对中国的方式会聚焦增强美国竞争力，在与国内的优势，并且更新我们在海外的联盟以及领导力。我们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包括公共卫生以及气候变迁。星期四晚上的总统辩论会呢，跟之前的副总统辩论会一样，也会设置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拜登在星期四早上已经公布了自己的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那特朗普总统在罹患新冠病毒并且接受治疗之后呢，总统的医生康利中校已经表示了特朗普总统的体内没有检测出新冠病毒，而且现在呢也已经不具传染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此前一些专家认为华盛顿应该改变长期以来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寻求在亚洲的军事冲突，并且敦促中国尊重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华盛顿多年来实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共以这项原则坚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并不采取立场。几十年来，针对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是否会干预的问题，美国一直刻意保持战略模糊。华盛顿认为，保持战略模糊不仅能使北京不断的猜测，也能防止台湾做出可能的挑衅动作。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以及台湾驻美国代表说，美国应该明确表示会针对中国大陆武力攻台做出回应。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美国政策不变，希望北京政府遵守对台海和平的承诺。
As for Taiwan, our policy hasn't changed. I hop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 choose to honor its commitments as well.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个专访中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在亚洲并不寻求任何军事冲突，并且敦促中国尊重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权。
We have seen this pattern of coercion and intimid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policy and by the way in which their military conducts themselves, and we speak out against that quite regularly. As 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that are fundamentally crucial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freedom of navigation, freedom of the seas, and I think we have been very diligent with our Navy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Chinese military is very aware that we are going to uphold that principle.
一方面有分析认为战略模糊已经没有办法抑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唯有战略清晰才能有效地吓阻中国武力犯台。不过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认为，如果从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明确保证协防台湾，恐怕反而会逼中国出兵，美国不值得冒这个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新批准的$18亿对台军售在台海两岸引起了反响，台湾表示欢迎，并且说不会与北京展开军备竞赛，而北京则发出警告说会采取报复行动。来看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批准三项对台军售，其中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防区外精确打击导弹、 F-16 战机新型侦察吊舱，总价值约$18亿。国务院周三发布的声明说，军售将帮助台湾改善安全状况，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和地区军事平衡以及经济进步。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周四说，台北对美方的帮助表示欢迎和感谢，台湾国防部表示会持续与美方巩固安全伙伴关系，并强调台湾不会跟中共做军备竞赛。中国对这次美台军售做出了强烈的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周四说，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反应。近期美国通过增加对台军售和高级官员访台等方式强化了对台湾的支持，此次是特朗普总统任内第八次对台军售。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保守派法官巴雷特，但是民主党参议员认为，如今距离11月3日大选日太近，不应该补位大法官，因而没有出席周四早上的听证会。来看报道。
周四，在民主党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巴雷特法官。民主党籍参议员批评共和党违背了从前表示在临近总统大选之际不对最高法院提名人进行投票的承诺。
Boycotting today's committee markup on the nomination of Judge Amy Coney Barrett.
参议院全院下周一将就这项提名进行投票，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情况下，可以确定巴雷特的提名将获得通过。民主党人担心，如果巴雷特当选，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可能会终结对堕胎和同性婚姻权利的保护，并取消奥巴马医保。上周末，美国一些城市举行了女性大游行，抗议巴雷特的提名。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将在星期四晚上在大选前的最后一场辩论中当面对决。来看报道。
谁能忘记那场有争议的第一次辩论呢？
That was a disaster.
星期四，两位候选人进行第二次面对面，也是最后一次辩论。为防止干扰，特朗普或拜登阐述观点时，另一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将被静音。在随后的自由辩论阶段，双方的麦克风全程打开。
I think that's a very good idea.
辩论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这是一个遍布共和党人的州当中的一个倾向于民主党的城市。纳什维尔是乡村音乐圣地，现在正因新冠疫情采取限制措施。音乐行业专家霍尔特说
There hasn't been consistent live shows since March. You know, within the industry, the whole idea of most live venues is capacity, right? bodies together. That's part of the live music experience. And because of COVID, we don't know when the end is. There's no hard date.
托梅卡约翰逊也担心新冠肺炎，所以他在家给孩子上课。他不确定选谁，想通过这次辩论了解他关心的答案，那就是疫苗。
The vaccines, just a lot, you know, how it will affect the children, you know, when they go back to school.
新冠病毒改变了戈德史密斯的想法。他在2016年投票选了特朗普，但这次不再选他。
He really has not shown great leadership in terms of how he's treated the pandemic itself.
信仰是指导教会领袖乌利亚斯为特朗普投票的原因。
Como él dijo al principio,
I have valued what Trump says, like abortion is committing murder.
Es como que tú estás cometiendo un asesinato.
And we all have a right to life.
特朗普也得到了黛比·库克的选票。
Joe Biden's been up there for 40-something years and hasn't done anything. What do you think he's going to do now?
但是这次最后的辩论会改变许多选民的想法吗？也许，但不会是这4000万美国人，他们已经投票，打破了早期的投票记录。
I voted the second day early voting.
纳什维尔历史悠久的咖啡厅邦格的老板是伯恩斯坦，他选拜登。
Curing COVID will fix the economy. The economy is not going to fix COVID.
赖斯大学政治学家马克琼斯说，两位候选人都应保持镇定。他说，拜登需要保持时机，并给出焦点清晰的答案。对特朗普呢，他的建议是
：Give Biden a little more rope. Interrupt him on the softball question, but on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let him speak. Because your only hope is that he says something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第一次辩论之后，拜登的民意测验数字有所提高。特朗普希望情况会在周四对峙后出现扭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纳什维尔田纳西市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说，伊朗要对旨在恐吓美国选民和在多州散布动荡的邮件负责。与此同时，伊朗还有俄罗斯还获取了一些选民登记的信息，旨在破坏美国大选。来看报道。
美国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称，美国将让任何干涉2020美国大选的外国政府付出代价。
When we see indications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or federal election crimes, we're going to aggressively investigate and work with our partners to quickly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We're also coordinating with the private sector.Both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companies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platforms aren't used by foreign adversaries to spread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在包括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至少四个战场州，民主党选民收到了恐吓邮件，谎称自己来自极右组织“骄傲男孩”，警告称如果收件人不把票投给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那么我们会紧跟着你。恐吓选民的行动很显然使用的是通过州选民登记名单获取的电子邮件地址。不过拉特克里夫表示，他们采取了行动来确保大选的安全性。
The president has instructed the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ies to ensure that the 2020 elections are the safest and most secure in our nation's history. We take that mandate and responsibility seriously. There is nothing more sacred in our republic than the fundamental.Democratic principle of one person, one vote.
联邦官员一直以来都对可能发生这种类型的行动有所警告，因为这些登记名单并不难获取。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国大选倒计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投票站，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今天来到这里来进行提前投票的选民。那么根据这个投票站的规定呢，我是要全程佩戴口罩的，在室内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身后的选民和工作人员也是都佩戴着口罩，而且是保持着这个社交距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到这个投票站的里面来看一看选民们进行提前投票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我们看到呢，选民进入到这个投票站里面啊，他们通常都是要经过可能要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这样的等待的。那么在我今天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每天平均是要接待800名的选民，可以说还是比较的繁忙的。那么选民进入到投票站以后呢，他们首先就是要在我身后的这个柜台向工作人员出示他们的身份证件，证实自己是这个符合规定的选民。那么他们出示自己的证件之后呢，根据他们所在的地区，他们会拿到自己相应的选票。你看到我手里呢，这个就是一个选票的样本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选票上，除了这边是总统大选的几个候选人以外，那么其他的呢，还有像这个国会议员啊，还有地方官员这些候选人。那么这些选民呢，对于这些官职的选择，都可以在今天一次性的完成。那么我们看到这些选民正在这个书桌前来进行投票。那么他们有的呢是已经早早就做出了选择，有的呢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在思考一下。那么他们在这些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进行投票的这些书桌呢，也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远远的拉开了距离，是保持这个至少2米的社交距离，来保证大家的安全，防止病毒的传播。那么最后他们填完选票之后是要送到一个这个读卡机里面那么这样呢，也就是完成了他们在这里提前投票的一个过程。那么根据我和这个工作人员的沟通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选民们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选票什么时候会被计票，什么时候可以发挥作用。那么这些选票呢，工作人员说是一直到11月3号选举日的当天的傍晚7点钟才会统一被全部的计票来发挥作用的。那么如果有任何原因，比如说是身体的原因或者行动不便，他们不能够来到室内进行投票的选民呢，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为他们准备了在这个室外投票的这样一个服务，就是你可以坐在自己的车里开车到选票投票中心，然后工作人员在室外帮你来进行投票可以说是这里工作人员呢，为了让选民在今年更加便捷更加安全的投票，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其他的投票站在新冠疫情期间是如何应对挑战的。
在这个大流行病期间，有些玻璃屏障、口罩和洗手液都是不可少的工具，这不仅为了安全，也为了美国的民主。
We've added social distancing markers to ensure that everyone's respecting that 6-foot requirement. We do ask that all voters wear masks when they enter the polling place. We're using one-time use only pens, disposable privacy folders.
安吉曼尼利亚特纳是华盛顿特区外围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首席选举官员。11月3日的总统投票是全国性的选举，但在他督导下的地方官员要执行清点选票和邮寄选票的重要工作。到10月中旬，几乎有17000人已亲自到这个选举办公室投下选票。
I didn't want to risk it getting lost in the mail, or that I filled out the wrong form, or anything like that.
这是全国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早期投票潮涌的部分现象，破纪录的人数亲自或通过邮寄投票。在这里，选票到投票日晚上7点以后才会开始计算，但早期选票可以预先处理，以更快得到结果。
Checking that the voter has done everything properly, that the ballot was returned marked, that has all the signatures that are needed.
但每个州的工作方式都有所不同。像威斯康辛和宾夕法尼亚这样重要的摇摆州，在选举日之前甚至还不能打开选票，而这可能意味着宣布获胜者的时间会拖延。在全国各地，选举办公室都卯足了劲。亚历山大市在培训600名选举官员，他们将在30个投票站工作。
You have the poll books. Those are electronic poll books that are used to check in voters. Machines that are scanning the ballots on election day and counting those. And then there are also the accessible machines.
这些官员平均支薪$150，他们也接受过训练，要监看投票站的紧急或扰乱事件。
You can't be within 40 feet of the entrance to the polling place, so if anyone is harassing voters in that area, I will tell them they have to move away. But if it goes beyond that, then I'll have to call in the police to help.
We're not here to represent any one party. We are doing this on behalf of our state.And our fellow citizens, and we don't care who you vote for. We just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able to vote safely and securely.
2018年，选举管理和投票民意调查发现，美国投票站员工有一半在61岁或更年长，他们是感染新冠风险较高的人群。而在亚历山大市这里，他们说这个风险值得承担。
The fact that we are here indicates our commitment, and I think gives a good example to the citizens that also come out. But it's also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this election, particularly this year, is a fair and honest one.
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发来的报道。
在今年呢，选择提前投票和邮寄选票的选民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在全国的很多地点呢，选民都是要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才能进入这个投票中心来进行投票。那么也有非营利组织想出了一个办法，让这些选民等待的过程更加容易一些。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斯科特·邓科姆是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因特网开发人员，他在这个选举季节担负重要使命。他下定决心，在总统选举期间，他要确保美国选民不能饿着肚子排队投票。他和朋友凯蒂及诺亚一起创建了送披萨到投票站组织，把免费披萨送到传统上投票率高的投票站。
Some friends of mine and I were watching the early vote happening in 2016, and we saw that there was really long lines, and we had some sort of extra money left over from another project involving the election that we hadn't spent yet, and thought, well, maybe we could just send a pizza to these people. Maybe that would work. And so we did it, and people in line really happy. The pizza place delivered it. And so then we tweeted about it.
像大多数简单又聪明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在极短时间内大受欢迎。在2016年的选举季节，斯科特和他朋友收到$40,000多的捐款，他们用这笔钱在24个州免费提供披萨。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送披萨到投票站接到来自41个州的订单，他们成功递送10,000多个披萨到610个投票站。他们通过推特和选民沟通，民众上传大排长龙的相片到社交网络的账户，并附上投票站的地址。送披萨到投票站的志愿工作者立刻在当地的披萨店订购披萨并递送出去。斯科特说，他们也考虑过送其他食物到投票站，但事实证明，披萨是最好的选择。
First, there's a pizza place almost in every town in America. So we've ordered pizza in New York City, Fargo, North Dakota, almost 44 states, and we can always find a pizza place that we can order online and that will deliver. So that's really great and really useful. Second is pizza's warm, so the most general elections usually in November.It's a little cold, and so it's really nice to be able to give people some warm food in their family.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和病人共享食物听起来可能不安全，但斯科特说，送披萨到投票站只使用非接触式递送。
You'll have to put the pizza somewhere away from the line where people can go up one by one and open it. We're not just going to walk down the lines and open pizza, which totally makes sense. You don't want to be a super fryer.
在11月3号投票日，全国各地将有上百个志愿工作者帮助斯科特，每一个人都尽力不让选民挨饿，因为任何人都不该因为投票而饿肚子。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巴弗拉江华盛顿报道。
更多有关美国大选的内容，请您持续关注美国大选倒计时。
西南航空公司的最新报告显示，第三季度的亏损高达1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数额。不过也有迹象显示，未来几个月的现金损耗将会减少。来看报道。
西南航空规定在11月之前禁止使用中间座位，以保持社交距离。该公司表示，将从12月1号起恢复出售所有机舱可用座位供旅客出行，并参考了有关新冠病毒的最新医学研究。该研究表明，飞机上要求乘客戴口罩，同时空气经过过滤两种方法结合，那么在飞机上通过飞沫吸入新冠病毒的机会几乎不存在。报告说，从大流行初期到现在，飞机一直保持中间座位空置的做法，因为当时公司对病毒的行为了解甚少。但是西南航空将允许乘坐人数较多航班的乘客改签其他航班，并警告说，在新冠疫苗能够广泛使用之前，乘客运输仍然十分脆弱。迄今为止，航空业还没有获得联邦另外250亿美元的工资援助，以支持遭遇疫情袭击的美国航空公司。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鲁本·桑多瓦尔是一名美国空军的越战老兵，他是注册的民主党人。
I really like the old school.
但是在11月3日当天，他准备把票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
I'm voting for Donald Trump, and I'm voting because it's biblical to vote that way.
他今年74岁，是新墨西哥州人，曾在1963年到1967年在空军服役。他说对特朗普总统侮辱老兵的报道是不可信的。
I don't believe that he said losers and suckers. That's somebody else's hearsay. What's wrong with this social media? You throw a lie and they run with it. It's like getting a pillow, cutting a pillow open, and you're upstairs and letting all the feathers go. I don't believe that.
九月大西洋杂志报道称，2018年特朗普访问法国期间，把战死于一战的一些美军称为傻瓜，还取消了到巴黎郊外美军公墓的访问行程，称那里埋满了失败者。桑多瓦尔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过去4年执政期间政绩优秀，并称他和自己的道德价值是一致的。
The fact that he's against abortion, same-sex marriage, want to control our borders. He improved the VA. He's honest, straight up. I mean, he's not a politician. That's what makes him unique.
阿尔伯特·姆诺兹看法不一样。同样是74岁的他，是一名美国海军的越战老兵。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质疑已逝美国参议员约翰·麦肯恩的履历时，侮辱了军队。
What really bothered me that he's down.Calling of John McCain, Republican Senator of Arizona, who to me was a hero, even though he's Republican. He was in the Navy the same time I was as a pilot, went down in Vietnam, was in prison for 5.5 years, and he refused to come back by himself unless his troops, POWs, came back with him. And for this president currently to say he's not a hero because he shut down, that's beyond my understanding.Beyond.
姆诺兹相信服兵役比政治更重要。他说他不在乎麦肯恩是共和党人，只关注他为国效力。今年大选，他想把票投给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I hope that the next new president elected will be more conscious and have understanding of the veterans.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